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佳龙，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听到开场的音乐，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哈、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这个答案我请今天的来宾哦，待会来揭晓。今天的来宾是一位我的好朋友，大家对他都不陌生。他曾经在大港开唱、演奏小提琴，还有跟灭火器乐团合体。那网友都说了哈、他是被政治耽误的小提琴手。我们来欢迎说到做到的台湾真性情男人王世坚议员。请世坚议员跟大家打个招呼。
部长好，阿龙好，阿龙好，市长好，市长好。
是这个很高兴哈、这个坚哥的第一次啦，
是
首次上 podcast。这也是我第一次主持 podcast 哈、
是，
对，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新手
哈、对，
不过你倒是政坛上的老将了哈、
不敢不敢。
担任过五届的台北市议员。可以说是人气王，是政坛的常青树了。那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你。事实上我曾经讲过坚哥是台湾真性情的男人，
是，
这个是我太太跟我讲的啦。
谢谢谢谢。
所以呢我们也都知道你有非常多的这个创意在政治上了。当然除了去跳海高空弹跳之外，就是你很会挑选礼物，而且呢在这个柯文哲市长每一次的总质询你都呢精心设计那送他这个礼物，所以我们也想说今天来请坚哥来跟我们谈谈你这些创意背后其实你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在表达你对政治很深的观察跟可以说你的理念跟价值观啦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聊聊台北市政这几年来的发展。
谢谢阿龙。我确实就像你说的齁，其实我对市政有很深入的一些研究跟看法。所以我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当任的市长，当我在质询他的时候，能够让他一目了然，一下子就能接受，也就是要言简意赅，让他能够心领神会。所以我就想到说干脆就是送他一样东西。那当我这一次要质询他的一个主轴，以及当作他最近一连串他犯的一些错误，那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蛮有用的这一些礼物，如果当时市长真的听进去，而且如果真的把这些礼物、放在他的办公室、那每天来提醒他，其实蛮有用。就像阿龙，就像那个柯文哲在七年半前他头一次来我们台北市议会报告的时候，我当时送他一个本机跟一根汤匙，我就是告诫他说为政不再多言，要多做少说，甚至要只做不说。所以我送他汤匙跟本集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不一汤匙啊，讲到整本集啦。所以这个其实他当时要是留着这七年半来，他不至于真的说的又继续说，说了一堆，自己说还不够，还设了八个发言人。八个发言人阿六、都可以凑成两桌麻将了。然后很奇怪的就是说、所有的话都被你柯市长讲完了，那你还设那么多发言人干什么？可见他多爱讲，多爱发表他的一些看法。但是做往往比说还要更重要、而且我送他的第二件礼物就是在第一件之后的三个月，那三个月内他又一再的对我们市民、找了机会就在抱怨说这个台北市长不是人干的啦。他早上不到七点就出门， 晚上十点才回到家，忙死了，所以我就送他一根抓氧气，嗯，尿杯啊，就对，嗯，我告诫柯市长，就是说，哦，这个市长时间有限，市政的资源也有限，所以说，哦，做市政要烧到痒处啦，嗯，你不能哦，上的不白啦，啊，不上的再白到费劳费力。哦，像这两样礼物，第一次跟第二次送的礼物，我当时就期许他说能够放在他的市长室，每天他看看看看，至少他能够心领神会知道，那你当市长每天应该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
但是很可惜的，他表面上他就说啊，礼貌上，然后啊送了就好，他不好意思收，他就送还，隔一天就送还给我。不过阿刘很奇怪，大概这么送这么多礼物，哦，我大概送的隔一天啊，他就把这些礼物都送回，嗯，只有一样礼物很奇怪，他大概过了十天才送回来，
哎，
就是我送他一套龙袍啦，
哦，龙袍加身，哦，
那个龙袍他大概这十天他可能在办公室空档的时候就穿着吧，哦，嗯，做心理治疗啦，哦，因为柯市长他当时啊就说，他任命他自己是真命天子啦，哦啊，他在他的市府里面，哦，他也以这个雍正皇帝自诩，哦，所以 我想可能是心理治疗吧。
是，我觉得坚哥，哦，是真性情的男人，哦，当然你后来，哦，也有回我一个简讯，哦，你说，哦，谢谢您的夸奖，哦，我非常，喜爱这个赞美，感激不尽，啊，实际上我是很有感的啦，就是说，真啊，哦，你是发自真诚，哦，你在不管是评论人，哦，或是，哦，其实你是有感而发，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哦，你对政治人物，啊，其实有很独到的观察，哦，那你也会有期许，可是也常常有失望，
对，哦，
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哦，可以说是先知，那很寂寞，可是如果这么多政治人物你评论过，哦，有期许后来失望，其实还蛮一致的，我跟我太太在讨论说，因为不是只有柯P的问题，你评过好几个人，啊，都一针见血，哦，啊，事后都证明其实你的观察是相当深入的。
谢谢，确实，啊，这一点 我不否认，啊，我因为可能从学生时代到我年轻的时候做事业，哦，那个我从小事业做起，我经营一个小铁工厂，
嗯，
你看每一天，啊，要除了顾到我自己的家庭，还要顾到伙计们，哦，他们每个家庭柴米油盐，所以那时候你如果景气的好坏就像针一样都会刺到你自己，
嗯，
所以 我每天都很警觉性的在判断，我大概一早上就翻阅了五大报，
嗯，
那这个要对社会各方面，哦，政治经济情势，虽然是个小铁工厂，
嗯，
但我后来慢慢做大，到做我自己盖房子做建设营造，这当中又接触更多层面，所以其实我在想民间，啊，大概比我更有观察力，其实我们民间人才济济，
嗯，
民间，哦，因为他在经营事业，或者即便做个微企业，哦，一两个人在做，甚至摆个摊贩做个小生意的人，那每天他有生活上的这种压迫，所以他会很冷静清醒的观察这个情况，哦，情势的一些变化，他也很会观察说，诶，现在为政，因为他会从他的需求到他的产业行业的需求，然后来推估说，诶，现在我们政治上领导人应该会是应该要怎么样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他们观察往往是很灵验的，
嗯，
那我不过是民间的，哦，观察者之一，那我当然我是很勇敢的敢把它讲出来，
嗯，
哦，但是往往我讲的都很灵，
嗯，
所以政坛上他们 有些人就在讲说，诶，王世坚你在骂的，哦，就像阿刘你讲的，我骂的其实都蛮准确，而且有一阵子被我骂的，哦，嗯，都 当了市长，甚至当了总统。嗯，像马英九就是被我一路从市长骂到当总统哦。那后来我骂不到他了，嗯，他就一直退步。
对，
那韩国瑜也是，他一路从北农的总经理，嗯，被我骂到了当高雄市长。嗯，哦啊，当然当了高雄市长以后，我就骂不到他了。嗯，所以他也一直退步。嗯，哦，那柯文哲也是，你看。这个第一任被我骂骂骂骂到本来他第二任不可能连任的，结果也被我骂到连任，所以 我还蛮灵的啦，因为我 颇会观察，我相信被我骂的人他们有把一些，哦，这个被骂的这个他们有当一回事，有做了一些研究跟修正。嗯，
所以你在谈事情其实你是有感而发啦，就是说你很接地气，因为 你是言之有物，但是用形容的方式，哦，因为你特殊的风格，哦，然后还有你甚至送礼物，哦，这个都是你在呈现，哦，你对一个，人事物的你的感受啦，哦，那当然我也比较好奇啦，我就想问你说，因为你曾经在电视荧幕前讲到我
是，
哦，你说了解他的人就会爱上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你对我有多大的了解呢？你是怎么看我的？
我是看说，我很少看到有人，哦，有这样雍容的气度啦，就是说，嗯，哎，批评他，他接受。我记得你在交通部长任内的时候，我批评过，我是批评过那时候的一些，哎，什么样的做法是不对的，结果。我就发现我批评过程，如果是市长我议员我批他，当然他就必须当下要回应，那过了回应以后，他大概也没有其他的再进一步的说明，或者说他如果改进你又有答复，结果你在部长我是议员，其实照说我没有，那不是我也没有资格，也不是我的任务去监督，那我纯粹是以评论的角度就提到，哎，某一天我有接到你那时候打一个简讯说明，而且这不是普通简讯。第一个，你那时候语气非常的客气；第二个，你针对我提到的事情来做答复，我觉得讲的蛮深入的。嗯，哦，你讲的那些事情，我完全能够接受，因为那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难得。我觉得你有两点。很难得啦，第一点就是说你有办法接受不同的看法，你有这个气度，哦，接受批评。第二点就是说不偏听啦，我觉得当政治领袖有一点非常重要，不偏听，因为不偏听你才能够集思广益，不偏听你才能够博采众议啦。
是，
领袖最害怕的就是说偏听独断，那你只往一个方向去想，往往这个方向，因为呼应你这个方向的人多半都你周边你聘来的嘛，那他怕就得罪了组织，所以就顺从，甚至他还添油加醋，甚至有的，哎，江龙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尾巴咬狗嘛。
哦，对，
换尾巴他有他的利益他的意见的时候，换他在主导说，哎，你主导者你应该怎么样，所以那样子我都觉得不好。所以一个好的领袖就是说，哦，自主以外要不偏听，那我觉得这两个条件你都具备，哦，就是说你有雅量听别人的批评建议，那第二点你不偏听。
确实啦，如果我们从政啊，或者说人是希望自己提升嘛，听到的一些批评意见，哦，难免会刺耳，但是呢我们也是要反思。
对，
哦，那就是有则，哦，改之嘛，哦，无则加勉。就像有一句话说啊，我们不能够以人废言，
对，
也不能够以言废人。
对。对，
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自己啦，哦，就是说有时候这些回音啊，那自己能够吸收多少。不过我是觉得你对我的观察啦，哦，或者启勉，哦，有一句话，哦，是不是也是你的人生的历练或是你的体会，哦，你曾经说过，就是因为林佳龙这个历尽沧桑啊，
是，
哦，然后才经得起考验。 那你不把我的失败，就人家众人眼中的失败了，因为有时候选输选赢嘛，哦啊、有时候、啊、面对到政治责任、哦、的进退，你反而从另外一种比较，我觉得不是这种就是成功的英雄，大家就、哦啊、好像崇拜，而是有时候起起伏伏的人生、哦、这一种经历、啊、是不是在你来看反而是更刻苦铭心？
对，这个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哦、这个独孤九剑就是败中求胜、嗯、我觉得往往历经失败你会看透很多事情，失败当中去找出正确胜利的方法，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嗯
哦、就是所谓以屈为伸、
嗯
哦、长拙于巧、啊、以屈为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往往很多人、哦、就是忽略了失败、
嗯、
其实我们看得到，包括现在企业当中我认识有几位、哦、刻苦耐劳出身做到非常好的事业，那他经营的过程其实这当中他历经了各式各样的打击跟失败、
嗯、
结果唯一他胜利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再接再厉，他不认输，然后把这些失败纳入他的经验当中。那我觉得你这一点是非常好，就是说难得有一位能够失败之后那愿意重出江湖，而且来到他生长的故乡、哎、首都台北，他愿意把过去从政的经验跟失败的历程那么重新展现到台北市政来，而且提出的看法，我就像你提出，我当时、哎、我三个月前在提的时候、嗯、我在提说、哎、这个担任首都市长，认识一个城市，要尊重一个城市，尊重市民、
嗯、
也就是说要提出候选人提出市政的愿景、欸、我那时候讲、哦、所有有志参选市长的、
嗯、
包括现在其他党的、欸、每天都只是亮相亮相亮相到现在、
嗯、
包括到今天、哦
嗯、
没提出任何愿景看法，倒是你，我觉得大概在一个半月前两个月前，那时候你就提出那个首都愿景、哦、那你从十二个面向，你这十二门课、
嗯、
我就觉得、哦、非常好，这就是尊重城市、
嗯、
尊重市民的第一步，
是、
哦、就是你历经过去你台中市长的经历，治理台中市长的经验，因为市政对你而言信手拈来嘛，驾轻就熟，那你把这些市政经验那具体在沉淀之后、嗯、你整理之后那推出，我觉得这十二门课、哦、这个广度也够、
嗯、
深度也足，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是非常好，这是尊重城市尊重市民的第一步，而往往现在各政党、哦、这个对说你要投入市政的人，你要提名的市长候选人没有跟他们要求这一点、
嗯、
好像就凭着说那每天 啊跑跑基层亮亮相做活动、哦、我觉得那是 很空泛的、嗯欸嗯、做活动跟选民接触是必要、
嗯、
其实选民在接触这位候选人的时候，有的选民很纳闷嘛，人家见面三分情，当然是啊，大家笑嘻嘻，哪一党来的都一样、
嗯嗯
哦、他都笑嘻嘻，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可是我在想多数市民心里面都狐疑嘛，你来要担任候选人之后我投给你担任市长，那你要为我们做什么、嗯、我为我们做什么，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有提出是非常好，而且到现在为止是首都市长候选人第一个提出、啊、大概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提出的候选人。
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喽。让我很感动的是， 其实坚哥你讲的话跟我太太讲的话几乎一样，因为我觉得政治是众人的事嘛，那民主是人民做主，那我们要去应征啊，这个工作要告诉主人啊，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嘛。
对，
所以我太太就常常啊，其实这是在跟我提醒，好，这个从政的初衷就是为了要，就是说让社会更好嘛。那你怎么样让社会更好？像我跟我太太到台中去哈，这十七八年来啊，其实我曾经出过三本书，我太太都说哈，你这个哈脑袋里都在想着哈这个城市的这个愿景了哈。因为我去的时候第一次选就出了一本叫《城市梦想家》，好啊，第二次要选的时候呢，啊，我就出了一本《城市行动派》。
哦，非常好。
到了第三次选了哈，我想要那时候要竞选连任嘛。哦，那已经有点沉寂了，叫做城市裁缝师。
嗯，
那是带着一个愿景去到台中。哦，那其实成功跟失败都是生命的养分，其实刻骨铭心是在这里。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大时代里面很多的人啊，他们是在逆境中啊还能够存活，然后后来啊反败为胜。
对，
所以我们看到政治上很多一路顺风啊，就是说其实到最后会可能跌倒，可能是起不来。
没错，
像马英九，哦，总统他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前面太顺了。
对， 对
啊，如果说像在美国人家有讲说，哎，高尔，哦，
对，
哎，他副总统啊， 他最后没有当上总统，可是他有另外的面向。
嗯，
哦，他去做这个啊，对这个整个气候变迁的代言人，他得到这个诺贝尔奖，这个也是另外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啊，哈，
对，
那但连战我们最多嘛，哈，去提到他，哈，他的这个 一路的都是人家有点是说栽培啦，哈，啊，他也视为当然，咱台湾为公，哈，他含金汤匙啦，
对，
而且加本卡中的啦，
对，
那我就想说坚哥哈，你这个投入到政治哈，是你人生本来的志向还是意外？因为我看你哈，在大学时代你念的是啊应用化学研究所的硕士，那你刚刚又跟我讲说你这个还开铁工厂，还去做这个建筑业，那你这样子人生的历练啊，走到最后政治啊，那五届的议员，而你怎么看你的一生啊？因为政治是占了很多时间，可是你似乎哦还拉小提琴哦，很文青，那你自己的生命哈，的价值观，因为我是感觉到你可能是有看破红尘，然后你可以自由自在，你不受限于议员这个工作，因为人家对议员就是说，哦，我是为了选票招摊啦，哦，爱公人尬一天爱威啦，哦，啊，但是你做自己，哎，这一点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陈祖阿良，你讲的哈，我那个念的是应用化学，
嗯，
那从事的是建筑。啊，现在担任的是议员，我这叫不务正业了，哦，但我事实上在政治这一条路，其实第一个我对政治无所求，
嗯，
我也不求又还要再担任往上去担任什么位阶，哦，无所求。那第二点，我会踏入政治，其实因为我家前两代有受过政治的迫害，我外祖父叫张荣忠，那他在这个228的时候，那时候他组织台湾自治联军，那对抗国民党的部队，
嗯，
那我外祖父他是这个壮烈成人，我父亲叫王明德，他当年228的时候他还在台大念书，他参加读书会，所以他是第一个白色恐怖46事件，那我父亲就被关了三年，
嗯，
那也是因为这样，我想说，当然对我而言，我认为啊，我们人生追求的不只是金钱呐，啊。当我事业做到一个程度，我觉得啊，钱够用就好，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为我家的前两代他们参与过，那我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所以我想来探索一下，说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我本来是认为说应该是很单纯政治，
嗯，
应该就是我们民主政治，那选出来 好的人，大家社会把权力资源交到他身上，那同时我们选出议员，那 check and balance、哦、制衡，那政治应该就会做得很好。可是我很难过的就是我看到在政治圈，那我所接触到的至少哇，每个人讲起来后，你看私下看每个人啊，这个好像每个人都是好人，如果你不很深入检验、哦、各个是好人，那一起干坏事
是、
啊、所以我很难过、嗯、这一点我认为、哦、这也是 我还会继续啊，再选一次两次这样继续再这样，我就是希望能够某一天看到说这个好的人能够出头，让我觉得真正好的人能够出头、
嗯、
那到现在为止、哦、呵呵，我看到好的人，我寄望他能够出头的人、哦、可是都还是一直继续受到一些阻碍，这是我很难过的事，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议员这一条路，我就希望、欸、我有一个战斗位置、嗯、有一个发言的管道位置、啊、可以来帮好的人多讲一点话。
嗯，我刚刚听到坚哥讲到一句话，我也这个真的很有感、啊、就是说因为你无所求，所以你可以做自己、哦、那在、其实政治上、啊、我们讲说、无欲则刚、啊、你不是、赖政治而活、啊、你是为政治而生、哦、那你行有余力、哦、自己的经济情况可以、啊、你的理想就透过、这个参政、哦、希望能够让社会更好，那当然因为个人的角色嘛，你现在是民意代表，你就会期待行政首长他应该要能够这个有这个愿景，然后能够承担责任嘛，所以你这个外号叫芙蓉王就是这个，那当然有人说这个是有一点说你扶的好像后来都好不好他招惊喜啊，是怎样，是不是按照你预期的那样，不过那个是一时啦，可是长期来看的话你有一个标准，你在评价任何的人士、欸、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在政坛上的一股很清新、啊、的力量、啊、还能够长期以来维持你的这种风格，
是、哦、
那个是我相当敬佩的地方，
谢谢谢谢、哦、
那倒是我觉得说你当市议员五届，那你看过那么多市长、哦、那你也努力在推动、哦、台北、哦、希望能够更好，那你发现有哪些事情是台北应该要更好可以更好，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好，然后如果你对未来的台北市长、哦、有期待的话，你会觉得应该重视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台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软硬体要兼顾、
嗯、
也就是硬体的建设该做的部分、阿龙你看你过去从市长部长担任那么多次，你就晓得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变化，很快的我们的预算当中 85% 是用在、经常门，15%用在资本门，
嗯，
也就是说你要建设这15块，你必须花85块下去维持，当然这85块也有服务人民的部分啊，有一些经常性的服务的部分，维持秩序的部分，所以也就是说要把握那个时间，
嗯，
那因为有的建设有的硬体的部分是会有社会成本的，像捷运，
嗯，
所以我觉得你当时在台中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当机立断，当时的捷运你赶快开工下去做，而且积极的做，而且交出了第一条的捷运、
嗯、
然后同时那个时间你又布置了第二条第三条十字路网的成型，环状路网的成型、哎、你都下去规划，这就是完全正确的事情、
哦嗯、
那第二点，因为无私的关系，所以这些大的硬体建设应该帮市民帮市库谈出好的条件，我最具体讲我们台北市政就好、
嗯、
大家现在引领期盼那么久，已经做了10年的这个大巨蛋、
嗯
哦、当现在几乎临门一脚快完工的时候，那个当时的柯文哲市长当他接手之后， 那对大巨蛋的问题当时就应该立刻有一些判断，
是
比方说我那时候积极建议他，我刚好有带在身上我一个提案，那时候我就当时八年前、嗯、我就要求柯市长说最困难的部分我来处理，我去联署提案、嗯、就说大巨蛋违约事实明确，预期完工安检未过，毁损古迹，根据这三点违约事实，我们市府应该立刻解约接管、嗯、解约接管以后再根据它的哪一些缺点，那么我们邀请学者专家把它修正完整以后由市府来营运来回馈市民，那远雄的部分该多少成本的我们可以从营运 OT 的部分营运的这些来跟他做一个清楚的、嗯、这个我完整的支付，结果好不容易我们好多议员连包括现在的副市长黄珊珊他在担任议员的时候、嗯、连他都联署好不容易议会三读通过，嗯，结果他当时就是错误的判断，他就是不敢得罪那么大型的财团，最主要他不敢得罪前几任市长错误的决定，嗯，当时最错误的就是的马英九，他把这一块十公顷价值上千亿的土地零权利金给允雄做，哦，再来接续的郝龙斌市长又延续这个错误的政策。所以我们难得有到现在既然投入那么多市府的土地市民的财产呢、哦、那借来的工程款也是由这些土地担任设定担任我们市产担任担保人那么来完成的，所以理当他以后的营运获利这些都应该由我们市民可以享受才对，而且所有权掌握在我们市府才对，像这个就是担任一位市长很重要的课题，他要做重大的决定、嗯、那我刚刚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像我们台北市因为位居首都我们有最多的资源我们是首善之都，而且我们在土地方面、嗯、在房产方面我们的资产最多，如何充分的运用，而这些运用要抗拒财团他们的垂涎觊觎、嗯、反而我们要利用民间的资金、哦、那善用他们来为市民创造更大的价值，结果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这几任市长大概除了陈水扁当时那四年、嗯、市民给他很高的评价他真的做很多以外，再来这两位市长、哦、大概功过相抵、哦、功过各半，
是、
哦、那柯文哲蒙着蒙着也浪费了两任，所以我非常期待再来新一任市长、哦、就是说他要注重要软体硬体都注重、嗯哦、不能回避硬体应该担任的责任、嗯、那软体上面哇，那当然要谈论的又更多、嗯嗯、那软体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啊，刘林除了硬体的认识了解以外，软体这一部分、哦、像在文化建设后、嗯、这一个部分你的琢磨也很多，所以我对你是有很大的期待跟信心的、嗯嗯、
是确实啦，就是解决问题要是要先面对它啦，不能够只是在竞选时候的语言，因为其实任何的市政是延续的，所以有时候承先启后也好，有时候就是要做很多心力储备的事情，这个是责无旁贷。那台北市我们也知道它虽然财政情况还不错，基础建设也都有了，所以刚刚讲就是说那一个城市的光荣感必须建立在人的生活品质的提升、哦、那这些硬体的功能也要为人、哦、而存在，
对，
然后在台北最重要的是说台湾最精英、哦、的人才在这里、哦、那他怎么样作为台湾的首都，
对、
哦、然后让世界看见而且是喜爱我们，那目前、啊、我是觉得有一个在形成中的很大的一个首都圈，也就是说以前的台北市自己就是行政辖区嘛、哦、而且管自己嘛，可是现在有台北的捷运环线，
对、
欸、那我当交通部长的时候我也帮忙比如基隆捷运、哦、然后串联到包括南港车站而且可以到汐止、哦、甚至连接到、 内湖，那这个就结构的改变了，也就是说，这个伊那的灯短了，它不是过去的小台北哦，它是个大台北，而这个不是只有硬体建设，其实说你随着车流、人流、物流、金流、资讯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互动，然后让人民的生活的方便以外，然后更好的品质，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首都啦，国际化的都市。那你当议员那么长的时间啦，我觉得台北现在是一个，其实又是一个蜕变，
对，
哎，那你怎么样来展望或者说期待啦，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政府能够做领头羊啦，因为我抛出北北基桃啊，
是
1000万人口的首都圈的时候，就这个引擎还是在台北市 啊事实上刚刚讲预算的分配就是必须软硬兼施啦，
对，
必须这个虚实整合，
对，
尤其整合未来的数位科技导入到智慧城市，
对，
那像这一些都是比较是新的阶段可能面对的趋势跟挑战，那你会怎么样来看未来的市政？
我刚刚一直特别强调硬体，就是说硬体解决了很多问题，像您在台中一直强力着手的这个捷运，我举捷运，我们现在台北市的捷运，我们一天200万人次的运量，那至少大概多的时候等于100万人用，至少都7-8万，一天200万人次，第一点它节省了，帮我们节省了多少的灾祸的发生，避免掉多少灾祸，因为我们搭捷运降低了多少交通伤亡，
是
这些伤亡是无价的，人命是无价的，那第二点我一直提到说这个硬体的重要性，就是说因为它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成本以外，还有社会成本，如果没有赶快积极建设，未来土地的高涨、征收的费用、工程的费用，以及市民在等待这些建设所受到的一些交通的阻挠，这些都是社会成本。第三点就是刚好你讲的北北基桃要去拓展，要连成一线，一定要靠首都硬体跟他们相连，因为你如果单独做基隆的捷运，你单独做新北或者桃园的捷运，它将会，比方说桃园，它将会支撑不起那个，它单独一条，我们就讲这个桃园机场线好了，它单独的营运没办法支撑。那如果是我们台北，我们台北因为这个捷运跟他们的相通，我们台北的运量的营运有办法支撑，那再加上我们台北市人口的外移，事实上我们北北基桃可以分担台北市的高房价，大家有好的硬体，有这些好的捷运交通的设施的话，搭车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新北甚至到桃园的时候，在一个小时内的车程内都很完整的可以住着，那可以享用北北基桃外围他们的低房价，然后可以运用我们的好完善的捷运来。那这些捷运当北北基桃要建设的时候，必须靠我们台北已经很完善的路网以及我们很完整的运量，才有办法去支撑那边的营运，所以您提到的这个北北基桃，我头一个表示赞成，我觉得这是很有前瞻的看法，而且这个是非常庞大的工程，这可能您一任两任以后甚至还要再更多任继续再下去完成，但是一定要有个开始，一定要有个头，所以我觉得由你来做头是最好，因为你有建设台中的捷运从无到有，然后你有做过交通部长，那所以你对于这个路网如何连接，像您刚刚提到你把这个已经有的新北的这个环状路网跟台北相接，还有跟桃园唯一的这一条集结线，光这个界面的整合，这要不是有这个高度的人
是
出来调整，其实是没办法预知到也没办法调整的，
有点像老鹰或是无人机啦，你能够看到地面上这个所有的跨区域的部分啦， 那因为我当过交通部长，我 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站在中央政府在看这个地方政府啊之间啊怎么样去协调整合或分工的问题。那我也担任过台中市长，其实我面对到的就是中彰投苗啊的一个区域治理啊，其实单单台中市就是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所以遇到很多，其实我们如果把台北市跟新北啊、基隆桃园当作我们像中彰投苗，其实是类似的问题，所以算是有一些过去市政上啊的经验。那交通部其实也是跟国土规划有关，那跟观光旅游，所以 他面对到的都不是只是行政辖区里面的事情，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区域治理，而且要导入这些数位治理，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科技已经让我们要这个所谓的交通不需要开车，我们透过网路也可以不是只有地上的马路那无形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网路也可以。那当然我今天最大的这个收获是这只是我的处女秀，也是我们坚哥的这个第一次啦。很想预约啦，如果我们这个阿龙开杠未来可以一阵子就来请坚哥来跟我们谈你的这个你人生的这个阅历，因为是很接地气，然后你为了政治更好能够这样子做你自己。所以有一句话说问世间情是何物，其实用台语说是问世间情敌是什么啦，那个情字的这个同音
对对对，情敌
情敌经历这条路嘛，就是经历这条路，那你让政治有另外的一种彩色的甚至有温度的有人味的感觉这个是你能够持续其实是很多人欣赏，
谢谢，
而且是声望人气王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阿龙开杠一定要为坚哥来开始啦那也期待大家喜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世坚，
谢谢
大家，
阿刘，谢谢市长，谢谢。
今天很高兴和坚哥谈了从政的心路历程和台北市政的发展。我们近期也陆续发布《首都愿景的未来想象》，就是首都圈的十二门课。希望未来可以邀请更多来宾聊聊台北生活的大小事，也欢迎大家到嘉龙的脸书一起来讨论。感谢你收听阿龙开讲，我们下次见。